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个节目中为您邀请到每一位来宾，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真实的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徐国勋主任。我认识他其实是一个很凑巧的机会哦，有一次我要搬家，然后结果就联系上他现在所工作的一个协会。这个协会我原来以为只是提供简单的搬家服务而已，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辅导更生人的地方。后来也才得知我们今天的来宾徐国勋主任，他过去也曾经是一位瘾君子，深受毒品的捆绑，在这里面迂回了很久，最后他真正靠着福音，然后靠着这份信仰胜过了毒品的辖制。今天就来让我们听听徐国勋主任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信仰经历。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台湾的哪里，然后那是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
其实我生长在一个苗栗的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村庄。那我的父亲呢是一个国小的一个主任，那妈妈也是一个淳朴的一个农村妇女。那我家中呢有三位姐姐，我是最小。
嗯，
所以说从小生长环境就是在一个高压力还有我父亲的要求之下一个长大。那因为我父亲他是一位老师嘛，所以他对我们的学业非常的要求，所以我们从小我们四个小孩子在学业上都非常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
嗯，
所以我们稍稍一不注意啊，考不好回来可能就会遭到受到父亲的一个管教啊，对，还有一些要求。那当然因为农村在那个时候老师在当地是非常有
威望的，
受人尊敬的一个地方，所以相对的我们在那村庄也是大家重视注目的一个焦点，那大家都会诶老师的孩子来了，老师的孩子这样，所以说我们也会常常被检视。
嗯，
那当然我们在这环境当中长大，家里非常的和乐了，但是父亲在我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嗯，
十岁过世之后，那我妈妈就为了要养我们四位小孩子，她也非常辛苦了。那到姐姐三位姐姐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为了分摊家计嘛，他们就没有开始继续升学，就出社会赚钱，那把所有的希望就放在我身上。
嗯，
那当然我那时候我也只有十岁而已啊，我那时候国小三年级，所以说承担一个独子的一个角色，再加上好像妈妈把所有的寄望都放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当然我的 压力会非常的大。
嗯，
好像就是以后你就是要光宗耀祖，你以后就是要承接你爸爸的一个形象。
嗯，
你爸爸怎样，你不要丢你爸爸的脸。所以说很多很多的压力都会灌在我的身上。
十岁的时候就感受到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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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我们特别是考试的时候特别有压力。我们只要考出前三名之外，我们回去就是会
被教训。
被教训。所以说有些来到我们家中的亲朋好友说，诶，你们家的壁纸好像都是用奖状贴出来的。哦，我们整三墙都是一张张的奖状贴了一层又一层。
嗯，
所以说我们从小参加了很多比赛，国语文竞赛什么什么竞赛我们都会去参加。
嗯，那我想问一下主任，你刚刚讲说，诶，你在十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哦，能不能先讲一下，就是你在出生以后，你自己觉得这段时间还有爸爸的这段时光，你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能不能跟我们描绘一下？
其实我在我父亲还在，老实讲，我对我父亲的印象没有几年，基本上从四五岁开始对父亲有印象。那时候可是我父亲那时候他工作上班的学校离我们家有一段距离，
嗯，
所以他并不是每天都会回到家里来，好，他是会到比较偏乡去，有时候可能一个礼拜回来一次，好，或者到后来我差九岁十岁了，就是我父亲要去世的前一两年，他才调回来我们家附近的学校来工作，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印象会比较深刻，
嗯，
对，那时候对我的感觉来讲，好像是家中的一块宝啊，那爸爸妈妈都捧在手心上。
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那时候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是严父也是慈父。对，嗯，对我来讲，
那你是乖巧的吗？
那时候当然乖巧啊，那时候也不容许我出什么状况啊。对，因为那时候可能因为生长环境的关系，在乡下也没有那么多城市的一个
那种影响，
对，一个那种，对。
那我想问哦，就是爸爸走了之后，然后家里其实等于说遭到巨变嘛，这样，然后但是妈妈还是把希望寄在你身上，你那个时候有倍感压力吗？知道说家里面开始要过苦日子，然后自己压力又更大了，可不可以跟我们描绘一下你是怎么样子感受到这个环境的改变？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家人无形中就会感受到压力啊，妈妈常会说你爸爸现在不在了，那我们全家人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那你又看到母亲为了养四个小孩子辛勤的工作，那姐姐也因为要负担家计又把所有的希望放在我身上又去工作，那好像是全家人的一个重担就压在我身上了嘛。嗯，那我那时候小时候我能够表现的就是在我学业方面能够有好的一个表现成绩，才比较好像比较
回报他们的期待，
比较对得起他们的辛劳的一个付出这样。因为你小孩子你也没办法去工作，没办法，只能做在一个行为上，在成绩上比别人好一点。我记得那时候我父亲去世前一年，他就从我把乡下的学校转到大城市的学校去，
所以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
对，所以说我花时间很多时间去上，光我上学我可能就要花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搭车到城市去上学。
通勤啊。
对，那当时我从小的学校乡村的学校转到城市学校去的时候，那时候的考试全班是第22名。我在乡村考试是第一名，去到那边第22名。后来那时候读一年之后我父亲就去世了嘛。
嗯。
后来那时候我开始就觉得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有没有什么压力，我当然会有压力。后来那开始我就真的是非常认真读书。那时候大城市的一个年级有12个班，
嗯，
一班超60几个人。我毕业的时候我是全校第二名毕业。
哦，全校第二名毕业。
六七百位毕业生里面我是全校第二名毕业。
嗯，
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好像自己的成绩，妈妈姐姐们也得到安慰啦。
嗯，
父亲去世了，终于在小孩子身上能够看到一个他比较想看到的一个东西。
那你好学生当了多久呢？
我好学生哦，可能到国中三年级吧。
国中三年级，那照理而言，国中三年级接下来就是要考高中联考，然后你也有好的成绩。
应该是国中三年级，那时候在大都市读国中嘛，所以说，学校上完课之后，我们都会参加补习班的一个课程，外面补习班。可是你到外面补习班的时候，就不像在学校里有老师督促你。外面的补习班都是各个学校，各个种类、各个类型的学生都可能会去参加补习班的补习。我就是在那时候结交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同学，所以说我高中联考我也没有考好。
那那个起因是什么呢？就是通常我们可能对这种画面的想象应该是说，哦，我是好学生啊，三步并作两步，然后遇到那些坏品性的学生你就赶快走了。为什么你会跟他们成为好朋友？你觉得心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被他们吸引吗？还是你其实也有点怕他们，或是怎么样其他的？
都会有。你一方面就是说你好像是在一个高压力的一个生活环境长大，你一旦有自由的时候你会想更自由。好，人家邀你出去玩一次两次，好，有时候晚一点回去，再晚一点回去，甚至就不回去了。那刚刚主持人有谈到就是说会不会说恐惧，当然会。你在外面的一个环境，讲难一点，社会就是弱肉强食嘛。有些坏的学生他也会去欺负好的学生。那你当好的学生的时候，你为了不去
被欺负，
你会结交一些比你比较不好的同学，好，壮大自己的一个身世嘛。那慢慢慢慢的就走偏了。走偏之后，我国中三年级没有考好，我妈妈就帮我送到国试，我要去重考一年。
还要去重考。
重考一年，也没有考好，因为补习班到第二年要考试的时候，在补习班又跟人家打架，后来就回来自习，所以说那年的重考也没有考好，但是有进入到一个私立的一个高中去读了。那进去的时候成绩还不算太差，还是在升学班。
还是在升学班。
对，可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接触到毒品。
这听起来好像还是有一点大的落差，就是你一开始考不好，但是还是在升学班。
对，
那你在升学班，我想第一个是你还会听妈妈的话。
对，
然后你还会就是要去知道说 OK 好，我就重考，然后也知道大概读书可以让人生有一点出路，这些你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毒品来了？这个时候是朋友的压力吗？还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你顿时就这个转了个大弯呢？
其实我吸食毒品哦，并不像外面的印象，就是说你会接触毒品的人一定就是说你混黑社会啊还是什么。我会接触到毒品就是因为我们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被锁定，就是你这些就是升学班。他从高一的时候为了学校的一个升学率，他从高一的时候就会开始，你每天就是要晚自习，每周都要考试，所以说升学压力很大。那我们每天就必须熬夜读书啊，熬夜读书，那周遭的朋友就会拿，那时候是安非他命啊，你这吸的可能就会让你的体力更好。好，你就可以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好，那当初就是因为想说为了应付学校的考试，让多一点时间来读书，才会吸食到毒品。当然到后面并不像他们所讲的啦，当然是说你毒品安非他命吸下去之后你是不会睡觉的。可是相对的造成你脑筋一片空白，你什么都记不起来。所以说并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反而被毒品捆绑住了。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遇到这个别人提供安非他命给你的时候，你是有没有震惊一下呢？或者是你就乖乖听话，是在什么样的情景？
也没有呢，因为安非他命那时候是在学校厕所偷偷抽的嘛。那时候因为已经就是说学校很普遍，就是学生会在厕所里偷偷抽烟嘛。那时候也是经过就是类似抽烟的方式去吸食。那时候并没有说太大的那个，反而是说学校78年的时候，学校对那种东西，对安非他命这种东西也没有普遍太多的一个认识，包括老师那些教官那些。直到我在有一次在学校吸毒，在 教室里面公然吸毒，那当然只有我一个人啦。后来被老师发现，但老师发现之后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毒品，还不知道是毒品，后来一直到被教官知道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我吸的不是一般的烟，是毒品。
嗯，
所以学校也是
后知后觉这样
碰到第一个那么棘手的事情，因为第一次在我们那个校园出现毒品被发现的可能就在我身上这样子。
那被发现之后学校是怎么处置你呢？
学校处置我的方式，他当然经过董事会、教官、主任、训导主任那些开会的一个决定，是要把我退学。
哦，就直接把你退学这样？
对，他们决定是要把我退学。但是另外有一个声音就是说，那既然学校有吸毒的一个问题的嘛，那他就想说透过我看能不能就是说把学校的一个有吸毒的同学的名单
揪出来这样。
对，揪出来。后来他找我去谈，他说你假如说，所以他现在就给我一个交换条件啦，他说你现在把愿意把一些吸毒的学生的名单给我，那我就让你留校查看。那当然我知道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学校贩毒了，就是你为了吸毒啊，那大家同学也知道你有毒品嘛，好，你在学校可能就比较不会有人去欺负你。那当然我也没有同意他们的一个学校方的条件啦，因为我直接我就跟他讲，我现在名单给你的话，这个学校学生可能马上就会减掉三分之一的学生。
嗯，
你想那时候毒品已经在学校多泛滥，所以说我那时候我也没有接受他的条件。那当然后来就是有一位主任教官他愿意帮我担保，学校就是最后以留校查看的方式再继续让我
念完书。
也没有念完，到后面过了一年的时候我就直接就被退学了。
嗯，
退学的原因他就是说因为外面警方给学校的压力太大，那我势必就要帮你退学，我就这样就被退学掉。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是徐国勋主任。他刚其实讲到他吸毒是在一个社会还不认识毒品的年代，所以其实在校园里面是非常的泛滥的。而且其实刚刚让我有点意外的是，当学校得知他吸毒的时候，并不是想办法帮助他戒毒，其实是直接把他想要给开除哦。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作为一个中学生而言，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毒品系统，可能他后面有黑社会在里面散布这一些支线，但是他如何跟这个毒瘾，如何跟这个系统对抗，其实他是相当脆弱的。我想问主任，你后来被学校正式退学之后你还有再继续吸毒吗？然后你还有念书的打算吗？
当然那时候被学校退学，家里非常错愕了。
嗯，
那他当然是说，从我妈妈的一个角度来讲，他曾经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那我因为这样子，那妈妈一定是退而求其次嘛，你起码把高中读完
、啊。
但是我去寻找别的学校读书的时候，原本那个学校又四处给我拦阻，他就打电话去，我要入学那个学校去把我的状况跟我要读的新的学校去讲，所以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愿意收留我的一个学校。那当然去到那边，学校也多方面的关注了，让我就是那剩下的两年的高中学业，我就是乖乖的把它读完。老实讲，也没有再读书了，只是把时间拖完两年毕业。
嗯，有一个学
高中有一个学历而已。对，那整个一个求学的过程几乎就是等于到高一那个时段就已经断掉了
。
对，就没有继续一个求学的一个意愿了。就因为就已经被毒品挟制了嘛。
嗯。
你要毒也没办法，反正那时候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心态来讲，就是与毒品一起就这样子生活下去。那时候老实讲也会有受到外面的一些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有大哥啊，还是说一个贩毒集团的 一个环境在这当中，所以说也没有心思去读书，甚至到后面连家也不回了。
嗯，
就这样子。对啊，
那你应该知道吸毒是一件无论是对身体或是在对你未来是完全没有帮助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你可能知道说诶，我家里面其实状况也不好，爸爸也不在，然后家人也对我有期许，心中有想说诶，我想要改变，有曾经这样念头过吗？
曾经当然一直想要戒毒这个念头是一直在我脑海里一直在浮现的一个问题啊，那也是我常常自己在审视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被毒品捆绑之后，你根本就无能为力去把这个毒品戒掉。
嗯，
你只要瘾一来的时候，你偷拐抢骗，你什么都来，你只要能弄到钱去买毒品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
所以你后来也做了很多坏事。
当然有包括贩毒、诈欺。还有恐吓勒索都有，那当然被抓到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啦，可能就是说诈欺罪也被抓到。那当时候对母亲的一个想法是没有脸去回到家，没有脸去面对他们，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这样子。
就这样。
对，那妈妈她当然非常伤心，那她可以说是在我这个整个一个吸毒的过程我最愧对的一个，因为妈妈曾经把她所有的都压住在我身上。那当然今天这个结果，我妈妈曾经为了我想要去自杀。
嗯。
我妈妈也曾经为了我想去尝试毒品。她尝试毒品的原因是到底什么东西能让她的儿子从一个乖巧的儿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嗯。
好，那当然这后面也没有说去真正尝试的，那妈妈到最后真的就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嗯，
她常常想自杀，常常想死。那我面对这个问题，我自己本身毒瘾的问题，我又没有办法处理，那我更没有办法去处理我家
别人的事，
那干脆就躲起来就不回家。
嗯，
对，所以说让我的生命整个生活就越来越乱，越来越陷入那种无法回头的一个地步。
那我想问主任哦，你说其实你在相对年轻的时候你就听过福音了，这样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在什么样的机会之下，然后你当初听到福音的时候是跟戒毒有关吗？然后你听到是什么感觉？
其实在戒毒的过程当中，妈妈曾经带我去四处的求神拜佛也好，去疗养院也好，透过各种的方式去让我像有没有办法去把毒瘾戒掉。那但是就是有一次在回家的时候，我妈妈也铁了心肠，她同时叫了警察来，同时也叫了一个福音戒毒的一个传道人来，因为这个传道人他之前也是吸毒背景，他刚好就住在我家附近。
嗯，
那我妈妈那天就刚好要我需要我做一个决定，说你今天看你要去
警察局
还是要去福音戒毒。我那时候当然是我去进去警察局，我一定是被关的嘛。那我当然就为了当下应付我妈妈说，那我好，我去跟传道人，我去福音戒毒机构。第二天，传道人就把我带到基隆的一个福音戒毒机构。当时候去的时候，我自己的心里就定下一个目标，三个月我就要离开。好，三个月就要离开。结果去那边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其实我自己心中会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信仰比我以前去尝试过戒毒的方式让我心中平安了很多。
嗯，
也真正的能够让我的心能够安静下来。
嗯，
结果那一次呢，第一次戒毒，在福音戒毒机构待了差不多一年。
嗯，
但是因为就是在里面又跟人家打架，我又离开了。
嗯，
离开了又再继续
吸毒，
继续吸毒，继续过以前的一个生活。那我在这福音戒毒的机构来来去去，我总共前前后吸了24年的毒嘛。那福音戒毒机构，我来来去差不多六趟。
嗯。
但是每一趟都没有达到我们所谓的期满。我们的期满是为期一年半嘛。
嗯。
那我每次几乎都三个月，我就离开。你想说出去外面工作赚钱，也自以为说自己有能力去胜过这些毒品的诱惑，但是每次出去每次又在软弱， 但是我还是深信这个信仰真正的是让我能够带来平安的一个信仰。
所以说就算你的生活很迂回，然后对于毒品也一直没有办法完全的放掉，但是其实信仰是有在那个时候种进你心中的，自从你第一次信了耶稣在戒毒机构的时候。
有，其实我有时候比较想得到安慰，比较想得到一个释放的时候，我还是回到教会去，只是我还在吸毒状况，我也没办法说太投入这个教会，因为我觉得人家讲罪恶深重，来到教会这个地方，其实我会有很多的一个感触了，对，包括说 我既然就已经那么坏了，可能不配得到上帝的这个赐福，还是保守，会让我心中会有一些纠结了。
我们能不能聊一聊，就是可能在那一段时间当中，教会的人可能相对在你眼中是很单纯、很善良、可爱的哦，这样。
对对。
那也许你一个人坐在礼拜堂的某一个角落，然后身边其实尽量挑一个没有什么人的座位，在那个当下，你知道你吸毒，你知道你可能刚见完一个很坏的毒贩之类的，然后但是你又走到教会，这个时候你在这个空间里，你对上帝是做怎样的祈祷？你有大概的印象过吗？
做什么祈祷？我觉得坐在教会里面，你从一开始敬拜赞美当中，你自己的心就好像得着释放，不管听到任何一首诗歌，我觉得眼泪我就一直就是狂滴。那我当然我自己内心的祷告就是，主啊，我不希望是这种生活，那可是我又没有办法逃脱这种生活，那我到底我要怎么才能在你的恩典当中，你的爱当中，能够来支取你给我的一个力量，好，那是当下的一个祷告。可是你一出教会之后，你马上你又回到一个毒品的一个那种拉扯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说祷告好像那时候啦，好像祷告也对我产生不了什么一个作用，只是会觉得说，基督信仰比其他的信仰多了那么一点平安而已。那时候是因为没有真正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
那上帝曾经有在那一段时间中让你觉得，就是觉得灵验过嘛？这样
灵验过是没有这种特殊的状况，可是每次当软弱的时候，我又会再重新想回到戒毒村去沉淀，再去戒毒。好，就是说会有一个这种想法，我想这可能就是圣灵在我身上的一个工作，他会提醒你说，其实你还可以回到上帝面前，好，你还是有恩典，你还是上帝所爱的，我会有这种想法。对，并不会想说一直沉沦一直沉沦，其实圣灵还会在我心中呢，只是说自己没有去把它运用出来。对，
你刚刚说你没有降，真正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哦，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当时的状况，就是面对这个信仰，或是面对你的人生现实，好了，你是用什么态度来看待，然后让你现在会说，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降服？
因为从我现况跟之前的现况比，应该是我在生命当中经历到一些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在我在吸毒的过程当中，当然我有进入到婚姻嘛。
在那个时候还有
进入到婚姻，那我有两个小孩子，那就是在当初就是在吸毒的时候被前妻发现嘛，那前妻就是提出要求就是要离婚，并且要把我两个小孩子带走。那我也可以说是等于是净身出户，我就离开这个家。那是我的想法很单纯，我就想说，以后我有机会我就可以回来看小孩子。我记得那天离开家的那天凌晨，其实我可以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我直接去往药头那边去继续吸我的毒，人生就这样
就这样
子就死在毒品毒海里面。但是比较强给我的念头是你要回到上帝面前。结果那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自己骑摩托车到我一个传道人的一个家的楼下等他 起床，我看到他灯亮了，我就说麻烦你带我回戒鲁村。这次才是让我真正定下来的一个原因。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说也到这个地步来，只有上帝可以帮我了。因为常常上帝常常讲，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既然在人生的尽头我已经无能为力的，我就真正降服在上帝面前。我就真正再回到戒毒村里面，这一次可能就没有像之前这样子三个月就离开。这一次我来，我就把自己立定的一个目标，我就是要埋在这里，我就是要在这边过这种生活。那当然那时候的念头可能是比较世俗的念头，就是说我在这边预备我自己的一个生命，好让上帝来改变我。我也相信上帝会让我跟我失散的儿子来见面。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云彩飞扬。
你说你生活好忙碌，心中却感觉好孤独，不知道缺少什么，心里总不能满足。你说忙碌是种解脱，可以暂时忘了寂寞，夜深人静的时候，空虚却把你淹没。原来在人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天
到云彩飞扬。在上一段的最后，许主任说到他其实是被净身出户的，然后在那个当下他觉得他人生可能还有唯一一点点盼望，就是要靠这份信仰，他可能才可以跟他没有办法见到的小孩见到面这样。那在这个当下你决定就是好好的戒毒，然后可能是透过小孩哦这个动力，然后让你说好你想要改变，这个过程就是顺利的吗？还是其实也有很多迂回呢？
其实我跟我小孩子分散七年了，在七年当中我对他们母子的一个 消息是音讯全无，老实讲是生是死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当有一天我们查到说他在学校的一个就读的一个学校之后，我们想透过辅导老师去介入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学校是拒绝的。
嗯，
因为我不是监护人，所以说学校也不敢让我轻易的去探视小孩子，其实是很多拦阻的。那在这很多拦阻当中，我们也想不出什么方法，就只能回到上帝面前，常常为我的儿子流泪祷告。我一直祷告为我儿子能跟我儿子见面，我花了7年的时间祷告。
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你得到宣判，例如说像学校不允许你探视这些，我想你之前也势必祷告过吧，这样子。然后，但是结果却不如你的意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会埋怨，会灰心吗？
其实我倒不会说埋怨，基本上我已经会有一个心理准备的，就是说，会遇到的各种状况，我都有心理，就心理建设已经有好。但是我比较把握的是，既然我在信仰里面，我相信我的祷告会蒙上帝垂听的。
嗯，
所以这是我一个比较坚信、比较有把握的。
但就算你知道会蒙垂听，但你不确定会不会成真。
对，但我当然就是说，以这种心态我来祷告，就是说我相信上帝会垂听我的祷告，只是照着上帝给我的时间，你给我的旨意就成就。那当然成不成就，什么时候成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那我想问哦，就是作为一个一般可能没有信主的人而言，他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没有成就，或是如果最后没有照我的想法发生，你只是垂听而已，这有必要吗？我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可以让这些事情发生的人？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社会影响力，他可能会去透过一些势力，然后让他想要的事情发生，而不是透过信仰。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会去找一个更灵验的神。但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就算没有得垂听也 OK， 就算没有得这个应验也 OK， 就算只有被垂听而已，我也愿意待在这个信仰里。
其实我的祷告哦，并不是说一定要我能够看见我的小孩，跟我小孩子见面。那当然是能够见面是最好的。那我主要我的祷告的内容，一方面是说让我有机会的话，可以让我跟我小孩子见面。那最主要我是觉得说，在上帝能够保守他，能够看顾他，即便我不在身边，他也能够能够安然的过日子。
嗯，
那当然，就说跟其他的信仰来讲的话，因为在信仰里面，你一直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你就是会认定说，就只有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或许能够调动万有，来成就你的事情。结果果真在7年后，我靠着一个最令人想不到的方式跟我小孩子见面，我竟然透过他的继父。他的继父愿意把小孩子带出来跟我们见面，这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一个方式，成就在这件事情上。
嗯，
一般继父都是不希望小孩子
跟之前的
原生家庭见面，避免衍生许多的问题。
特别又是这种吸毒的爸爸，
我们透过什么学校、客服、社工什么去，都没有办法成就这一件事情。既然是透过他的继父来成就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也是固定跟小孩子见面。
嗯，
所以说你在这一次一次的一个事情当中，你就是真实的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信实。
嗯，
那你会不会在这当中就越来对上帝越来越有信心？因为你的信心就是在这一件一次一次一件事情上慢慢的长进，慢慢的长进嘛。那当然到现在对上帝的信实那是毋庸置疑啦，那当然什么事情都愿意交托给上帝嘛。就是现在我信的神跟以前接触到的神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还想再请问哦，就是有一个角色我们刚刚没有提到，我想也对你而言很关键，就是你的母亲这样。那你的母亲在对你有这么多的期待，但是你却离开这个家，然后你或许中间在自己组建家庭的时候也想说，说不定我可以过回正常的人生了。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本来你的期望是怎么样，然后上帝又怎么带领你后续的道路呢？在这一块。
其实那时候我跟我母亲的关系，老实讲，我很想爱她，很想爱我的家人，可是我活不出来。你没有见证，你也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一块。那到后面接触到基督信仰之后，我真正的其实了解父母亲家人他要的并不是说你能够赚大钱来供养他，还是这样，他只是让你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就好了。那他的要求并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哦，你就要跟你父亲一样当老师还是这样子。他们的期望慢慢的就是推到说，观念也慢慢的转变了，哦，人生不一定要有什么，飞黄腾达的大事业，你只要在社会当中做一个有用的人就好了。那当然这个信仰对我家人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因着我的一个信主，我母亲后来也是受洗，也进入到信仰里面。那我二姐也因着每次载我妈妈去教会，哦，那也看到我在信仰当中的一个改变，她也受洗，哦，现在就嫁给我们的秘书长，
嗯，哦，
所以说我们家就可能就是说把这个福音的种子就在我们家开始慢慢的发芽，
嗯，
家人一个一个的一个信主。对，
那我想问这个主任哦，就是当你在选择真的可以戒掉毒品之后，你有没有想过说，诶，我可能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为什么你还愿意继续就是用你的生命来服侍这位上帝呢？你可以做一点其他的工作，然后让自己好像说可以展开一个自己本来期待的那个正常人生嘛。
其实我在戒毒村一年半期满之后，我在外面社会工作上一直有很好的一个工作啦，包括我从初入社会，我吸毒的时候我也继续一样是有工作，我从事的工作都是技术性的，冷气水电专长，我在外面可能一个月可以赚到9万-10万，
嗯，
可是到那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这样一直赚钱一直赚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我已经被上帝拯救回来了嘛。
嗯，
那时候我觉得说好像一生当中你就没有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嗯，
加上那几年呢，戒毒村里面发生很多就是个案弟兄就因为酗酒吸毒死亡的，
在戒毒村里死亡
离村的弟兄，
嗯，
他们就是你会在村家你会听到很多讯息嘛，诶，那某某弟兄出去因为吸毒酗酒齁，哦，又死掉了。那时候你就会其实有一种声音，就是说你要回来服侍主，嗯。那当时我一年半期满之后回去工作两年，那种声音就一直在我脑海里出现，就是说你
就是那两年过程中你是在做一般工作，做
在水电工程都一个月差不多5-6万的一个收入。后来这种声音就一直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到后面第三年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秘书长讨论说我回来服侍好不好。
嗯，
啊，当然机构
薪水很少，欸，
我刚回去了一个月3000块，我在外面工作两天的工资可以抵这边一个月的工资，
嗯，
可是你回来的时候你既然回来你的目的就会不一样，你回来不是要赚钱的，你回来机构服侍不是要赚钱的，你赚钱在外面赚的会更多，你回来是讲实在点是要来拯救灵魂的，你是要帮助这些曾经跟你一样受到这些毒品迫害的一个弟兄，所以说你心态不一样的时候你的眼目就不会在薪水的一个事上。
可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欸，我既然有能力可以赚到钱然后有好的薪水，你为什么会觉得说，欸，我需要把整个头洗下去，我辞掉工作我来做这些事，而不是说，欸，我可能接更多的案子赚个10几万-20万甚至开个水电行，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多奉献一点，而是你自己愿意下去做呢？
因为你曾经在戒毒村生活过，你觉得那种陪伴是非常需要的，这些真实在村家陪伴弟兄胜过你奉献10万-20万，
嗯，
那力道是更大的。所以弟兄们在这边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陪伴还有一个关怀牧养嘛。那我在回来村家服侍的时候当然有很大的挣扎，透过跟家人的一个讨论，还有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婚，小孩子也被我前妻带着，我基本上我自己是没有什么 经济的压力啦。那我想说，现在没有什么经济的压力，那我就全身投入戒毒的工作就好了、啊、就透过陪伴去帮助一些跟我一样曾经受过这些苦难的一个弟兄们，能够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那我就是毅然决然的，我就辞掉外面的工作，就全身投入福音戒毒的这种工作，就是在村家24小时的一个陪伴。
嗯，
对，就是慢慢的一做一投入，到现在就已经十年了。
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打击，然后让你怀疑说啊，我真的当初做这个决定有没有是一头热，或是有没有太天真了呢？
你以投资报酬率来讲的话，你当然会挫折啊。
嗯，
你十个来戒毒村家，起码出去十个，未必十个都能够站立的起来。
嗯，
搞不好连一个都站立不起来。
嗯，
你听到哎，这位弟兄出村了，搞不好没多久又听到他又在软弱了。但是我相信他在这村家这一段时间，就跟我当初在戒毒村一样，他福音的种子就已经种在他们心里面了。他们回去，不管怎样他都会想起这一段。
嗯，
好，当你圣灵真的有感动的时候，他们又再回来求助这样。所以说很多弟兄出去他软弱了，他们第一通电话就是打回来，我想回村家继续来这边安静来学习这样子。对，我觉得说这是比你赚多少钱更有意义。当然挫败当然是会有，你看到你假如说注视在那个数字一个增长的话，你当然会跟很大的挫败啊。为什么出去了没多久你又回来，出去了没多久你又回来，好像我们付出了都看不到一个结果。
嗯，
但是基本上这种是一个被肯定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参加很多的一个政府机关办的反毒检讨会的一个会议当中，政府机关的官员们也说戒毒这一块，反毒这一块，政府机关是做不来的。政府只能盖越来越多的监狱，他们没办法达到真正一个让吸毒的人能够戒毒、心理重建的一个工作，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说，他们每年会投资很多的钱来支持民间的福音戒毒机构。那福音戒毒机构也只有基督教能够做得起来。
以你在这里面，你为什么觉得福音是有能力可以做到？这句话如果说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他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诶，有点狂妄，或者是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这样觉得呢？
其实我们在戒毒村里面很多弟兄他也尝试过其他的方式，包括接触到佛教的一个戒毒的一个方式。那他们去到那边，他们只能抄佛经，只能念什么大悲咒，他们的一个咒语，相对他们念什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但是你来福音戒毒之后，圣经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我们都看得懂，我们也听得懂。那我们也透过这些字句这些经节，我们可以去思想思考。好，我们能够再次能够就是说靠这些上帝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安慰也好，成为我们的力量也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也好。这是跟一般信仰不一样的。基本上在监狱他们就是抄佛经啦、抄了三年五年出来抄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嗯，
对，我觉得说真正在我自己戒毒的过程当中到后面就是这几年来的时间，我真的就是靠上帝的话能够真正的，不管是在挫败当中，在难过当中，还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能够透过上帝的话或者诗歌能够帮助我这样。
我想请问哦，就是主任，你在人生很多时候，我相信也有很纠结的时候，然后现在你当然跟我们侃侃而谈，但是过去我必须说，在我听完你的故事，你的挫折其实远比我可能遇过的所有都大这样子。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为什么可以竟然就好好的被上帝安慰了，而不是说你会去埋怨他，或者是会去想要说抓住那些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不放，紧咬不放，然后你愿意跟上帝的安排有所妥协呢？
因为你对信仰越来越了解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自己的决定并不能成就什么事情，你自己也没办法做什么决定。因为你对信仰越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掌权的是神。我今天我想怎么做 上帝不让你做你也做不成，对，你倒不如你就降服在上帝面前，顺服他的旨意，他要你去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那是标准答案。
你有没有一个学习到这件事情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说拿以跟我小孩子来见面这件事情来讲，我们造人的方式，我们会寻找很多的一个管道，透过社工，透过社福单位，然后透过什么人什么人去讲，上帝不开门，这些门都没办法。上帝掌权的时候，他透过一个你想都没有想到的方式去成就这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你再怎么想都不如上帝一出手，你的事情全部都能够帮你搞定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在我们最后一段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徐主任哦，听完你的故事之后，其实我觉得从小你是一个受到家庭有百般呵护，然后并且有非常高的期待的一个小孩，那这个期待应该也一直在你的肩膀上，也不是只有外人给你，你也对你自己的生活有所期待，只是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制度的关系，然后让你的人生其实在中间拐了一个很大的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其实也承受着别人眼光的，我们无论讲关照或者是压力好了这样，然后他的人生光景也浮浮沉沉，甚至他可能像你一样人生其实很不幸运哦，在这中间遇到了这些我们现在讲的是糟糕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子给这些在摸索在打滚的人一点点在信仰里鼓励的话呢？
其实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期待，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愿望，但是人生当中总会遇到许多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的。那我从这我一路走来，我觉得我的人生起起伏伏，起伏还蛮大的，那当后面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也就只有基督信仰能够来帮助我。因为当你深信在人所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的时候，也只有神能够来掌权。那也在这信仰当中让我的人生整个一个翻转，也让我的整个一个家庭，整个一个后来的一个服事工作都得到不一样的一个来改变。那也盼望各位听众能够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思想能够来信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信仰来能够帮助你度过人生许多不一样的一个风浪。
最后我还是很想问这个主任一个问题哦，就是你现在当然人生看起来好像有一个不一样的光彩，但你有没有曾经有问过上帝说，为什么要给我这样子的人生，然后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不必要受的折磨，为什么你要受到这种好像我们可以引号说不公平的待遇，为什么有过吗？
当然这在过程当中会有许多不如我们自己的意思，但是你深信说这就是在你生命当中每一个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嘛。好，每一个音符，每一首歌曲能够那么动听，可能就是有它高低起伏的一个音调才能来凑合成的。那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帆风顺的一个人生来讲，好像没有什么回忆，也没有什么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那你必须经历到一个挫折，一个挫败之后，你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你的人生才是精彩的，才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对。
Thank you. 今天非常高兴这个亚杜兰协会的徐国勋主任，他愿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徐主任的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